就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在第八会，在普光明殿。我们现在就在普光明殿里头，我们的人生是光明的，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光明的，任何困难我们能克服，任何的难题我们有佛恩，有佛的慈悲，有佛的智慧，我们就能够迎刃而解。所以是普光明殿，在普光明殿闻法，此刻就在普光明殿。那么这一会呢，是离世间品，就是我们呢前面的七会打下了基础，一直谈到了十地菩萨，现在是真正呢是讲离世间的。什么叫离世间呢？世间法，我们明明在世间法里头，怎么会离世间呢？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有很多一些矛盾冲突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我们有很多被世间法把我们绑得死死的。那你讲什么是世间呢？世间其实就是我们投入其间来生活在人世里头，这就叫做世间。可是我们如果投入这个世间里头，什么都被世间给我们绑死了，那我们这个世间活起来就活得很痛苦啊！你看吗，如果游泳池的水啊，把它泡上很浓的高汤，你把它投进去游泳游游看，那个酱油膏当水啊，整窟的游泳池通通都是酱油膏。好了，酱油膏太咸了，你不喜欢，那改成蜜糖好了，这整个都是蜜，一个游泳池都是蜜，你跳下去游泳看，你游游看，跳不起哦，叫跳。不要说蜜，在海水里头游泳，他们都说是比较累的，海里头有一点盐分就已经这样了。那如果说你跳到一个湖泊里头，这个湖泊里头呢有很多的潮汐啊，那个水草，你跳下去以后，跳下去了你还爬不起来呢，就在里头溺死了。所以一定要懂得入世间，但懂得离世间，有入有离，若即若离，这人世间才有这一份真正的宽广跟欢喜。人因为有感情才感觉到甜蜜，可是人如果被感情绑死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强害啊！任何一个情表现在子女的、配偶的、爱情的都一样，乃至于说，哇，我要为这个社会服务，我对这个社会有一种拥抱社会的拥抱。所以你如果太强烈的时候，也拥抱得很苦嘞，拥抱群众也不是不苦的呢，一定得必须能够有这个空间可以回转的。所以它叫离世间品。离世间品的意思是，我在这世间里头生活，但是我也能够摆脱得了世间这些东西对我的缠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吃饭，但就必须能消化它。我们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我们就是有办法把它脱下来，晚上才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一觉。我们能够住这一间很好的房子，但我们不能整天扛着这个房子到处走。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叫出世间。你很需要一个好的衣裳，你能穿进去你就能脱才行。你需要一个很好的住屋，你能里头去住，但是你就不能够扛着衣服到处跑，不能像那个叫做什么寄居蟹一样的啊，然后扛着它，这是不行的。有感情是很甜蜜的，你也不能够整天陷在感情里头，你爬不出来。因为只有感情而没有人的理智的时候就不行。我们当然也需要很多人生受很多的苦，受苦来磨练，但是你整天都在苦里头磨练，从来没有探头天出来让自己修完又困起来，哎，那个苦本身也是不好的。所以有辛苦就会有代价，有辛苦就会成长，有辛苦呢，那我们就会有收获。可是整天都在辛苦里头，没有一个宽松的时候也不行啊。所以 所以离世间品这一品里头，等于是把过去从头到尾到现在啊，所以普慧菩萨呢，就一问呢就问两百问，普贤菩萨一答就答两千愁，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在这里一问一答呢就答这么多。现在呢我们再进入给各位谈那个这个实行这个部分的一个问答。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谈到善现行啊，那么我们呢这个今天呢是应该是从善现行开始说起的。上个礼拜是谈到这个神通这个地方啊，我们讲骗入解脱神通，因为你能够每一个地方都到是骗入，你能解脱就有智慧，就能成长，你有神通就能够明白。这简单再复习一下，上个星期我们有同修告诉我说，郑老师你后来简直是打折扣嘛，太快了，一下子通通练过去了。我告诉你骗入啊是什么呢，你心灵平静那一念，当你修学佛修行啊，你修行的时候会骗入，在世间法而言，你把这个爱心培养起来的时候，这个爱是指菩萨的爱，是觉有情的这种爱心，有丰富的感情，可是又是有理智的有觉的这种爱心，它会骗入，就是说我对子女这种爱，我对我的家里的人也是如此，我会对我的这个啊妻儿如此，对自己的父母也会如此，这样子的事情叫做骗入。也就是说事实上就心理学的观点来讲，人格是有一致性的，你不可能说这个人有爱心的人说只爱自己的子女而不会爱别人的子女，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只会爱自己的子女而不会去爱惜别人的子女的时候，通常他对于他子女的爱也不会是正确的，也不因为他的爱不具有这种骗入性。所以骗入这东西是一种人格的特质，所以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解释人格有各种解释方法，郑老师的解释就很简单，两句话就解决完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一定恒常的一种模式去解决问题，去回应问题，而那个恒常的一种回应模式我们称为是这个人的人格，不是品格，是人格，它是一个 personality。 所以你看那个多话的人哈，在家里也多话，那到办公室里头也多话，爱批评的人呢，那在台湾会批评，到洛杉矶移民到洛杉矶以后不久呢，认识很多人以后，他也是东家长西家短，并不因为到了洛杉矶以后他就变好了啊，没有啊。有的人讲说在台湾不守法到美国去就守法了，我说对，可是他去那里住一段时间以后，他还是慢慢的稍微懂得以后，他那个毛病就来了，固态还是会复猛的。我们说这种东西是人格，有的人啊他到哪里都很喜欢跟人家谈话啊，那比较多的跟别人接触，我们说哎，这个人比较有外向的这种性格。有的人呢他很内敛啊，在家里也少讲话，出去办公室也少讲话，在学校也是一样，外向内向并不表示这就不好，但是呢他到哪里大部分都是如此。如果一个性子急的人，大概他到哪里都性子急，我们说他人格就是一个人恒常的一种行为回应的模式，那他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骗入是如此的，所以修行的时候就是修到最后他能骗入才行。不止如此，在宗教的层面上这件事情是大家必须关心的，你能够到极乐世界就可以到十方法界，一定可以到的。你能够到修禅修到弥勒内院啊，见到了弥勒，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一定可以到。你当然也是可以到地狱去的，你到地狱去的时候是去化度地狱有情，你不是到地狱里头去扯烂屋的啦。地狱就是一个扯烂屋的地方，就是一个不规矩的地方，就是制造难题跟制造纷扰矛盾的地方。所以我常常都讲地狱之门永远都是最美的最甜的 啊，觉得最令人放不下的，他觉得很想要拥有的那些东西，通通会摆在地狱之门。只要你一上钩了，那大概就拖进去了，是不是？所以我过去也给各位提过嘛，南拳呢、啊、他给他的弟子讲啊，有一天南拳他在禅定的状态，旁边有一个书生站着，他突然间喊了很大的一声，这个书生呢被他喊得都快吓到了，赶快问师父怎么回事，赶快去正殿那边，是不是有僧人有禅僧，他要走了。他走了呢，他去看，走到那边就一个人过来，他说你来做什么？他说师父要我过去看看那边大殿那边有人有禅僧，说发生什么事了。哎，一去看，他说不必看了，我就是要来给师父报告的，有一位云水僧他断气了，他走了。好了，两个人回过头来，刚刚进门要跟师父讲，后面有一个人叫着等一等等一等，两个人回头看怎么了，那一个亡僧又醒过来了，又活了，现在活了。那他说他要来见师父，要不要见？哦，就三个人一起进去，师父说请他来，他就把他请来了，进来马上就跪下去哭了。师父跟他讲你刚刚去了哪里，他就很老实的讲，我到了一个像沙漠的地方，觉得很苦很渴，后来走到沙漠的地方，觉得好像有一个楼阁，那个楼阁上面呢有一个人在招呼我，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看起来就让我很舒服很凉的地方，而且一个小姐在那招呼我，我就想上去了。我正要爬上去的时候，师父在后头很大声的喊我一声，我就走到半楼梯，走到一半就从楼梯上掉下来了，就因为掉下来摔的又活过来了，就这件事情了。人世间的事情，我们必须有那一份真正哈、啊，能够这个信觉的。那个骗入呢，就这个师父就是骗入的。南拳教下的学生很多啊，了不起的弟子。南拳是骗入的，他可以到地狱之门，他可以到极乐世界，他可以到弥勒那院，那是骗入的，刹那之间。所以我们过去在这部经典里头一直这么讲，就在刹那间可以到十方法界，就一刹那际你就到十方法界。他不是用你的眼睛，不是用你的腿，不是用神足通，也不是用他心通，而是根本不透过这个通，他都直接就到的那种。我们说这是一种骗入，这十种骗入，这种骗入呢是正法入一切处，是大智入一切处的。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上一次里头，我们要给各位讲，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他是无痴乱才办得到的，也就是只有无痴乱的人，不会乱掉的这个人，他在修行上他才有办法到，否则没办法到。人死了以后，在刹那之间是可以到处都可以到的，刹那之间到处都可以到，是你肯不肯去的问题哦。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西藏度王经，这部经是喇嘛高僧写下来的，他们的体验呢，也就是说人眼睛一闭两脚一瞪，你要到的地方是真的很容易就会到，但是通常在那个时候越低层的东西你越容易到。那当然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什么？人这一间，人间是最近的，所以最容易在转头生人。但人这一界里头因为有畜生跟我们很接近，也会跑去啊，地狱也很会去啊，很容易去啊，恶鬼也很容易去啊，它都是很低的地方嘛。所以再提醒各位，学佛不要老想去学神通，说哪里有一个道场，哪里有一个大师，他会帮你开天顶，你别去啦，去开那个顶，如果真的开了，那就你就很麻烦了。 你现在还不够那个道力可以打开来啊，你没有那个道力打开来，到处旁边通通可以看得到，神通没学成变鬼通，这种人很多啊，太多了。有时候这样子的人打电话来，老师你什么时候来南部，我你在哪里演讲，我去接你，你来看看我的某某人，他以为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郑老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更高的高僧啊，我不是出家，这种修行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不行啊，但是去看看可以告诉他，你要练佛练两份好了。为什么？那常常插播啊，那讲话讲一半那个地方就插进来了，就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前几天我到这个中部，因为那是佛教跟天主教上个星期天办了一个有关于这个宗教与家庭生活的一个研讨，都是一对对夫妻参加的。那么我碰到这个一位教授呢，那么他是在中山大学啊，他也在教諮商，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啊，幻听跟幻术的人怎么这么多？我说对啊，我也觉得幻听幻术的人多了，到底是什么毛病我也不清楚，反正邪法乱传毛病就多，您还是乖乖的念佛，我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保证会上极乐净土的地方，就是我们净空师父现在在这里住持的这个道场，保证你平安。好了，那你要解脱，你这个东西一打开了以后，你高的地方看不到，低的地方老看到，所以经常插播嘛，啊、哦，要留意这事情，骗入这事情啊、哦，是成道可以骗入啊、哦，那么解脱也是一样的，你过去的一些东西必须要解脱，我们其闻法听法必须当下听当下解脱才行，那才完全的消化。其实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就叫做解脱系统，你知道吗？你吃下去以后必须把它消化，然后把那些东西排除掉，你才变成你的体能啊，那是解脱系统啊，最后都要解脱掉，解脱是动词啊，把它解脱掉了。所以我们整天读书啊，我们学很多的这种知识啊，阅读很多的东西，也要边读边能够解脱掉啊，你读完了以后通通放在肚子里头，那会胀坏呢。所以我记得是好像这个是沙特还是这个海德格，反正是这两位，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啊，记忆不是哪来给你不断记东西，记忆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遗忘。他说人生如果不遗忘的话，你看那该有多惨。一样的，就像人生如果没有死亡的话，我看你很难哦。我记得有一天我看星云法师写了一段文章，写了一段，因为我过去也没有看过这一段，写得很好玩，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啊，这个年轻人啊，那就请求呢，那么这个师父呢给他希望能够加持，能够长寿啊。他就跟他讲说，好，那就让你呢能够呢到时间一定会死。这个人很不高兴，我现在还这么年轻，我请求你祝福我将来能够活得长一点，让我永远都如此的美貌，这么年轻，你怎么会给我祝福一个到时间一定可以会死，这个太不好了嘛，你不吉祥嘛。他跟他讲说，那好，你是说你永远都这么年轻？他说对。好，那我再重新帮你祝福一次，你永远都这么年轻，而且永远不会死，你高兴了吧？他说很高兴。那果然呢，他就永远呢这么年轻，而且真的不会死，他已经六七代七八代了还不会死，还是这么年轻，这么样的模样。可是呢，人家别人该死的都死掉了，他新的人都不认识了，可是呢以前旧的人都不认识，还有思想上沟通也有困难，穿的衣服又不一样，大家都把他当作是一个怪人。他现在回过头来说，佛啊， 现在请你拜托啊，求你让我赶快能够也能往生吧。我想是有道理的，东西呢就必须要不断能解脱的，没有解脱你就不会成长的，那是解脱的神通啊。你能够从你的种种的这种眼耳鼻舌身里头种种知识经验的束缚里头解脱出来以后，你当然就能神通。好，我们上次讲到啊无痴乱行，今天我们开始谈善现行。什么叫善现呢？我们来讲一点比较啊活泼一点的。这个善现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哈、啊、很轻松，而且呢也能够啊很圆满的可以实现出来，这件事情就叫做善现。什么叫做实现出来呢？你看，我们先来讲几个小故事给各位做参考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最近呢，这个我的小孩子啊，他高中毕业，我就跟他讲，哎，你有空自己去找啊，卡纳基的那种训练，自己想办法去参加个一两个，啊，人际关系的也好，感受性的也好，口才训练的也好，你自己去参加个，你自己去找看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去。他想一想，哎，我已经过几天跟我讲，我已经买了几个东西，我也看了，哎，老爸，我看你教我好不好？我说不行，那东西老爸教你教不会的，爸爸教儿子教这种东西教不好，你还是去那里训练好了。就这样谈到了卡内基。我要给各位介绍的就介绍卡内基这个人，他是如何的善现。卡内基啊，他在18岁的时候进大学，那么他进大学了以后呢，他呢看到啊，在大学里头能够出风头出人头地的，他看一看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运动的明星，那在学校里头很受重视，而且很出风头，他喜欢出风头，他喜欢有一点成就。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是演讲辩论的高手，那是全校性的风云人物。这两种人可以成为学校里头的风云人物。他想了想，他说那像我这种烂身体又瘦又小，怎么样也不可能变成运动的啊的明星，不可能的。那唯一的一条路呢，那就是去学这个演讲跟辩论。可是呢后来自己想一想，像我这种样子怎么会去演讲辩论呢？话说得不流利，讲的并不是啊很犀利很清楚，我怎么可能会变这条会变在这方面有成就呢？但是他想一想还是觉得我还是很喜欢的。从那天开始自己下一个决心，我立定自己的志向，我要好好的学会演讲，我要当一个很好的演讲家。所以呢那天开始他自己就开始训练了，自己呢从家里到学校的路上呢，这个嘴巴呢就开始练了，他就跟着练啊、哦、自己就开始练这个嘴巴。那晚上要睡觉之前呢把门关起来，自己也练一练，如果大家住家里的人不在的时候，他干脆大声的站在那里地方就开始讲起来了，就这么练。然后呢他就听演讲，他就分析人家的演讲，他发现一个好的演讲不只是口语表达清晰，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抓住人的心，而且举出生动的例子能够打动人的心，而更重要的是观察人的心。哎呀，他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就开始不断的观察，然后收集很多的资料，就开始报名演讲比赛。当然了，他不可能一炮而红啊，是不是？但是呢他不断的练下去，他果然经过几次的这个演讲比赛以后，他就成为演讲比赛的高手第一名。他得到这个信心以后，他因为他已经学会观察人了，卡耐基呢就变成了一位演讲家。他写的有关口才训练的这本书啊， 翻成58国的文字。他的演讲超过10万场，除了演讲之外，办很多口才、人际这一方面的训练班，卡拉基的训练就是这样出来的。但是这个人，你说他是天生的演讲家吗？他不是，他告诉人家，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肯愿意下功夫，你都可以上线，你一定会在那边圆满。问题是看看你愿意不愿意在那里去成长，就这样而已。看你愿意不愿意下功夫。谈到这里，佛法真的跟世间法很有关系。松下幸之助，他的故事很多，但我今天要讲的一则小故事，是他呢在10几岁吧，1913年吧，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他得了肺结核 TB， 他得了肺结核以后，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所以就把很沉重的工作就换了另一个比较不那么沉重的工作，稍微休养一下。可是他休养的结果，他发觉这根本就不对，我回去工作。他告诉自己，反正啊，得 TB 是要死的，既然要死，为什么不快快乐乐的还剩下一段时间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呢？所以他打定主意，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反正要死了，要也是要死的庄严一点，死的快乐一点，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他就真的好好的工作了，多做一点工作好了。结果好好的工作，他不听医生的话，只听医生给他开的药，但是要休息这件事情免谈，也不是过劳，也不可能过劳，但是工作不能停。这样事情过了1年多，健康不但没有恶化还改善，再过2年呢， TB 通通好了。他告诉人家，他说你要有信念，如果你碰到自己有一点难题马上就通通要打退堂鼓，那你就很糟糕了，尤其是身体的事情。有一天他的一个部属高级的主管生病，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医生的话不能全听的，真正医生的话只是给我们做参考的。当然这个话讲的有一半对，但是有一点过分吧，不过我告诉你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你必须自己能够打起精神来，你能够把生活调整得好，医生的药能够继续吃，身体一定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什么东西讲完了以后，医生讲你这个病很严重，你就从此严重下去，病还没有严重，心先严重，那才是厉害的。那么好，这个有一天呢，他另外一个这个做生意的一个伙伴就他问他，他跟他讲，他说哎呀，我最近累得不得了，累得快要垮下去了。松下问他，你真的很累吗？他说真的很累，最近忙什么忙什么，很累。那我问你，你忙什么忙什么，忙完了以后你的小便什么颜色，有没有变成咖啡那种颜色，像红茶那种颜色？他说没有。他说那你还不够累，那你还不够累。我看到松下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我有过这种经验，尿下来就像红茶像咖啡这样，我很有经验。所以人啊，在他的碰到一种生活的一个实现的过程当中，人生的一种历练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挑战，很多的苦他必须要去克服。他如果碰到一点点难题就退回来，碰到一点难题就退回来，有时候是现在的难题是老板多讲几句话自己就退回来啊，老板要求的严一点自己就好像这个肩膀就扛不起来啊，人家要求的多一点自己就垮下来，这种人他是不能上线的，他没有办法上线。生活是一个实现的过程，过去给各位提过的六波罗蜜里的第一个波罗蜜就是要布施。你用什么东西来布施？你来人世间是背着很多的业力来的，业力是你的潜能，你背着这个潜能要把它展现实现出来，然后你才能够去布施啊，才能够去为这个社会服务啊。可是 你没有啊，你还是把那个东西背来，背得很沉重的，最后又把它背回去，你看可怜吧，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知道善现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自己能够打起一点活力才有办法。这个天下杂志啊，一年多前做过的调查，现在新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比起过去哈、啊、来比较，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现在新一代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优点是什么？国际观是增加了，进步了，这个表达的能力进步了，语言的能力进步了，但什么东西退步了呢？接受挫折的容能力退步了，稍稍挫折呢就不干了，稍稍苦一点不做了，老板逼得紧一点算什么走了，挫折的容能力差了。那种挫折容能力，连有时候连父母亲给小孩子讲多讲几句话，那种挫折容能力马上他就顶出去很难看的嘴出来给你顶回来，他是根本不能容忍父母亲对子女的一些要求。原因是他对生活的历练不够，这将来在善现上也都会有困难的。挫折中能力不够了，团队合作的能力不够了，统整观整体观的能力退步了，这三件事情退步了，这三件事情退步就足够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做一个善现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自己懂得自己激励自己，我们也要懂得会去鼓励我们的下一代，鼓励他多接受一点点辛苦的东西，鼓励他去多做一点磨练自己。最近有人在讲啊，说要把成功林的那个训练要把它拿掉，其实我一生很早说这样坚持东西的，这件事情也是我极力坚持的。成功林那东西绝对不能拿掉，再拿掉你看大家都在城市里头生活，现在产化嘛不要紧啊，再下去你看这些人他会变成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会是什么，等到我们这一代垂垂已老以后，你会看到下一代，看到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我甚至于还常常讲的，怎么样让我们的年轻人到山上去造林，到山上去认几棵树，好好照顾它，或者有森林的维护队让年轻人去。因为我一讲这事情，好多人怎么跟我讲呢？你这样做下去，很多家长会跑到你这里来抗议的。我说抗议什么呢？他说下雨天你让我们的小孩子去淋雨，太阳天你让我们的小孩子去晒太阳，我们不希望这样做。我说好吧，那我们将来就培养每一个小孩子都变豆腐，弄打虎走弄别帮你等着瞧吧，看你会不会变成卖豆腐的。糟糕了，我们很危险的啊。所以善现这事情是靠着啊，我们要是靠着，就是一个人有这一份能够去推动的这个力量啊，他必须有很好的智慧，一方面又能够从种种不断的从苦里头解脱，从很多的束缚里头解脱，他才能善现。你看激励下一代去做一点事情，这件事情帮助他善现，激励自己去多受一点苦，会使自己善现。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另外一个卡纳基叫安德鲁卡纳基，那个卡纳基是钢铁大王的卡纳基，不是那个这个卡纳基信念的卡纳基，这都信卡纳基。这卡纳基啊，他在这个也是他本世纪初年那一段时间，他花了年薪100万，那个时候美金100万不是开玩笑啊，请一位总裁。结果这个总裁发表了以后，大家都跌破眼镜。为什么呢？是一个大家都不太认识他、籍籍无名的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叫希望斯瓦伯，他也是一个管理界的人，但是不出名，但是他欣赏上他，就任命他当总裁。哇，管理界大家都扰攘了，怎么会找那个人呢？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企业家，怎么这么没有见地找这样一个人？好吧，就看看他以后会搞出什么东西出来。他真搞出东西出来了。卡纳基他就真正看中的就是看中斯瓦伯， 他能够帮助很多人去实现他自己的潜能。有一天他看到那个整个生产的报表，一看某一个工厂啊，他有很多钢铁工厂啊，就有一个工厂他的生产力不好，他就过去看看，他也去看，就问这个厂长，你这里怎么生产力都一直不正呢？他说，我也没有办法，软硬都兼施了，说好说的还都说过了，就是没办法，他一句话都不说。那我们去看看工厂吧，就去看工厂。要去看的时候，正好就是日班的这些工人要下班啊，正要下班那个时候，他就问那个工头，你们今天练了几吨的钢？他们跟他讲说六吨。他说给我一支粉笔，他就去找了一支粉笔来，他就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乐六，写在哪里呢？写在那个签到部的那个进出口那个地上，写了一个六字，很大的一个六字。写完了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那现在陆陆续续有人出来啊，啊，夜班的陆陆续续有人进啊，夜日班的人出来就问这六是什么回事。他说今天总裁来巡视过我们这一场，我们今天练了六吨，哦，才写一个六。那哦，他们就走了，也就没有怎么样。可是夜班的人进来就问为什么地上写一个六，他说总裁今天来巡视我们这一场，日班的人今天练了六吨，哦，一个传一个，所以前夜班的人呢通通知道白天的练的是六吨，那夜班的人呢，我们练一个给他看看，我们给他突破，所以他们就决心呢要突破。结果当天晚上夜间班的人呢练了七吨，就把那个七字把它擦掉，上面写一个七字，很大的一个七字。日间班第二天要来上班啊，一看啊，他们把我们的六给突破了，他写七，所以一个个进去都当一下拉开那边去，大家都又都知道了。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会比他好，我们好好的干干干。结果呢那一天呢干了几顿，干了十顿，砸洞突破所有的生产的这种想不到的这种生产力，六吨跑到十吨，你看这种生产力有多大。这种东西是一个人的一种豪气，有这种豪气他就能够刻苦，有这种豪气他就会成长，有这种豪气他就压力来的时候，这种很多的挫折来的时候，他会有比较好的一种自我的抗压力，自然这些东西就会下来。所以人他需要一种很好的善现这个能力。我们要做一个人，想要活得好，就要善现，要善现做一位好孩子。这里面有年轻的孩子，要善现做一个好妈妈，善现做一个好爸爸，善现做一个好的我们的工作的从业人员，要善现做一个很好的佛门弟子，要善现做一位菩萨道菩萨行，要善现成为佛，这叫做善现性。只有你能如此的时候，他叫善现。善现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自明，你看全实无碍善巧自明，缘起善巧自明，平等教化自明，是指自明呢，是指智慧明达的意思。那只有全跟实合起来才能够智慧明达，那叫善现。什么叫做全跟实？什么叫做缘起善巧呢？你作为一位捡拾荒的啊，就是捡破铜烂铁的，假设这个捡破铜烂铁的人，你以为看他了不起？好多捡破铜烂铁的人，他们现在都亿万富豪呢啊！你不懂，你以为说人家捡那个东西好像你都瞧不起人家，他才瞧不起你，看着你看你噗噗啊，人尤其是年轻朋友，你不要小看人家啊，有很多捡破烂的，你看他就会用心，他我既然是一个捡破烂的，我就好好的做一个破烂的捡破烂的工作，我知道如何分类，我知道如何去收购这些东西，所以他的事业越做越大。捡破烂的人最后为了要堆积那些破烂，就买很大的一片土地，后来土地涨价了，唉，缘起善巧，他也在那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善现了。你看有的人，你看他只是做个油漆工， 他起先只当油漆工，他后来就专门帮人，慢慢的就帮人家包，就包这个油漆。后来呢，他不止如此，他不止包油漆，他还变成一个装潢公司的老板。为什么？他还会找很多人来一起，他撸来撸高硬，他又很讲信实，所以他这个是机缘，也是一个善巧。这个善巧使他展现他智慧在那个地方明达出来，世间法在那讲好了。其实这样子的也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在学佛上也是要全时的。有的人有钱，他要布施盖一个佛寺的时候，他可以布施100万；盖一个庙，他也会去布施盖一个柱子100万，上面写了某某人，把名字刻在那上头。其实我顺便插播一下，如果你要去捐一个佛寺的一个柱子啊，你千万不要捐出去了以后还把名字刻在那里。为什么？你死了以后还上不了去西方极乐世界，老看那个柱子当柱子神好了。所以不要给人家，不要去。我看了有的庙啊更严重，通通写了很多的名字，通通到最后通通掉底下，何必呢？啊，布施了就是布施了，不要这样子执着。那么好，他捐100万，我只捐10块，这里面善巧，这里面全实，以后是一样的。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你只交10块等于人家交100万，那我就通通都交10块就好了，我就等于嘛，那你就不对了。而是说这个人赚那10块跟那个人赚100万的心是一样的，那种布施啊。以前在乡下，大家有什么事情哈、啊，有婚丧喜事，通通都要是要到咖去啊，去帮忙啊。那你知道，我们全村子里头能够读书的也没有几个，大概只有2-3个。我是第一个念省中的，已经算是那个地方的秀才了吧。所以有什么事情都要我去写这些东西的啊，有时候登记什么东西的，做这种工作，我一去帮忙就做这个工作。但是我常常会感觉到，这个送礼的时候啊，有的穷人呢，比如说送一个店里穷人呢，那个我很年轻的时候只要送个10块钱哈、啊，就蛮大的啦，通常算5块钱10块钱哈、啊。我看到了挑柴在卖的那个人，他跟人家一样送10块，可是呢，我发觉我们村子里头的员外他也一样送10块啊。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10块跟这个10块。不一样重，我把它拿起来，明明是一样的，但看起来不太等值。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有些人家是很穷困的啊，尤其是发生了山难或者是洪水冲走了，办的这种丧事，能够多接济一点的，应该给他的。但是他跟别人跟挑柴，有时候挑柴的人比他给的还多。为什么？挑柴的人才知道说这个很可怜，所以他挑了2-3天的钱都拿出来了，一天只有赚8块钱，挑都拿出来了，他还是拿那么多。所以心是个心啊。那么我们呢，善现的时候是因为全实无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职业的不同，我们根据我们自己人生的表现的不同，在那个地方真正展现我们人生的实现啊，不必跟别人比，也不必一定要跟别人一样。讲个小故事。有一天有一位这个年轻朋友跟我讲说，郑老师，我实在是很想跟你一样想当老师。我说很好啊，那你就应该去修教育学分，想办法去进修啊，那你就可以当老师了。可是老师，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呢。我说那你就等大学毕业再去当老师嘛，顺便修学分啊。我记得告诉你啊。他说不，我现在还没有考取呢。我说那你还没有考取当什么老师？要当哪一种老师？我说最好是教中学的。我说那你就好好准备考试啊。他告诉我说，老师，可是我考不起啊。这就不懂得善见的道理了。我就回过头来问他，我说请问你现在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在卖保险。我说你卖保险，那卖保险也像老师一样，你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师啊，不愿意做保险这个工作？他说保险这个工作我不喜欢。我说哪一点不喜欢？ 你为什么不把你当老师的那种口才那种兴趣拿来卖保险？那很多人都会买你的保险啊，有老师的那种爱来招保险来卖这个保险，一定有很多人买啊，因为你会讲得清楚，你有这个爱心说清楚，这才行呢。他告诉我说，老师，我是觉得当老师这工作比较好轻松，比较不会复杂。我说好吧，那你就去等吧，等到不复杂的时候。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权势，根据自己的善巧因缘去善现才可以，那叫善现。所以一个人要成功，并不是找到一个成功的那个工作才成功，是在他现在开始就已经不断的成功，而且不断的成长，最后他发展到成功的这条路来，那叫善现。其实善现型就是成功的人生的意思，他需要有自明，又需要懂得解脱。解脱什么？解脱旧的观念，把旧的观念解脱掉，就能够吸收心智，把旧的习气解脱掉，我们培养新的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我看了好多啊，在三四十年前在乡下能够懂得到城市里头来奋斗的，有一种人他会不断的学习，那些人现在他们的事业都是很好的，那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不断的解脱啊，他解脱乡下的习气，学习新的学习的方式，解脱乡下的工作习惯生活的习惯，到城市里学习，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习惯，企业家的好的工作的经营的这种能力，他不断的解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解脱，不断的成长。其实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不断的解脱，不断成长。我们不晓得脱过多少皮耶，这些年轻人，好多这里面有一些儿童，将来还要在长大的，他们每天都在脱皮耶，脱皮就是先生呢，啊，不断的脱皮呀，也是解脱。